我抱着圣名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刚才我们的这个弟兄所讲的最主要点，在26章的第19节到20节，要抓住他讲的这个内容的主要点，就是今天就侍奉神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在神应许的命令的地方去侍奉神，而被赶逐出到别的地方去，虽然在外面有很大的功绩功劳，有很大的收获等等，但是在外面的这种离开神的婚户的这个地方所做的一切事情，就等同一个很大的咒诅一样。因为只有在神所婚户的，在亚伯的面前这样的福分，那才是最大的福分。反过来讲，被主离开去神的这个产业，跟神的产业无混的地方，就是去认真的去所谓的去做很多他们认定的这样的一种拜神服侍神的工作，神也认为说这个是跟他的福分无关。这一点我认为是我们要真的要来重视这一点，这是我听到里面最大的回应。好比说，我是讲到当时候的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为什么对一个谋害兄弟的这个该隐，他没有按照似乎律法说的你杀人得死这样的律法来除灭他，反而只是把他赶出去而已呢？以前我不大明白，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该隐杀亚伯的最大的原因是侍奉神的问题，他们两个人对于侍奉神所献上的礼物，以及神只悦纳亚伯而越不悦纳他和他的供物，这个也是跟侍奉敬拜有关。因此侍奉敬拜的不同的看法和神悦纳的不同的这种角度，该隐起了杀心，神也透过这个来警戒他，罪要伏在你的门口，你却要制服他。可是这个罪呢，它常常在我们对神的热心的敬拜这个角度来讲，凡是不符合你意的，而神竟然悦纳别人不悦纳我们，那一种杀害是宗教性的杀害。这种宗教的杀害不是很单纯的只是你为了夺财害命这样的杀害，因此神处置的方式就是把他逐出亚伯的面，这也是宗教上面的处罚，在敬拜神方面的处罚。神是公义的，你是怎样的一种动机和这个目的，神就用你的动机目的来回报你。所以神并不把他杀掉他个人的生命，还保留他个人生命，但却把他从亚威的面前把他赶出去，这才是可怕的。今天如果我们了解这样的重大性、这样的危险性、这样的要命性，我们才能够来明白为什么大卫他会说，如果今天我就是在亚威的产业上面，亚威因为来激发你来攻击我，也就是说他就是死在亚威的这样的一种产业上，至少他在敬拜神侍奉神上他无愧，他的生命就是被交出来好像基督一样，他也感谢。为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人的命以及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如何来真正来照他的所喜悦的律例典章去敬拜神，这才是要命的东西。 这但是我们今天要去极力要来去重视要追求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那些原因，为什么大卫跟客人好像来往，人不是要命令要把他杀灭吗？是的，这是很好的问题，但是经文本身他也已经讲清楚，就是在字面上他也讲清楚了啊。回顾到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23章，他特别谈到神要差派他的使者要带领他们，然后叫他们呢能够来进入到这个迦南基主那里，那神要把他们剪除，剪除的原因是在乎24节跟25节，注意到他特别讲你不可敬拜他们的神，剪除的原因是在这里。25节说你们要侍奉亚威你们的神，他必赐福给你粮和水。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迦南七族他们不是敬拜神的，你不剪除他会被诱惑，你跟他立约会跟他们一起结婚，导致最后你就会像所罗门那样的他被诱惑去敬拜别神，这是被要剪除的最大原因。反过来讲，如果今天这样的一种族类他知道错误了，就像我们刚才弟兄有不断的来讲，他知道悔改的，像拿和一样的，像其他的赫人一样，像乌利亚他也是赫人，那其他的那一些同样要再被剪除的人，他知道他自己错误，他知道赶快赶快归信，赶快来敬拜，他们是跟那一些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不愿悔改的这些迦南妻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当然我们都读圣经是不可以字面性的，不可以因为经文某个条文啊，我们就这样子认为说那个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要知道经文条文有它的前后背景，但是这里也明明清楚，你除灭它的很大的原因是宗教原因，在宗教信仰的这个原因构成我们人生命的唯一的主旨。我们也在这里强调，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对敬拜神的规矩很不清楚，很不去重视，以他们自以为是的方式去敬拜，就像埃及人好像就像迦南人一样，迦南人跟这一个埃及人他们很多的这些古老的这些传统，难道当中没有很聪明没有智慧的人吗？他们也有很多照世界上来讲很有智慧聪明的人，可是他们发明出来的那些敬拜神的体系却跟神所启示的神明明所说的要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亚威真神，不要去敬拜那个看得见的偶像，就是看不见的偶像你也要特别注意，那些受造之物都不要去敬拜，明明安息日是一个第七日，他们就要把它改成第八日，有他的理由，有他的聪明的说法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同样的界面等等。那这一些他们也知道这些字义上里面也去挖所谓的字面上之外的那些灵意，那就是为了挖那个所谓字面上的灵意或所谓的意义性的婚结的方式，结果就造成了新约的时代只重灵意不重字迹。身上那个字迹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灵意呢在原文里面它明明讲是指灵，所以字迹的意思是跟肉体有关的，你重视肉体有关的这一些事情而不重视你内心跟灵或是说圣灵有关的，那一些字义的那一种肉体有关的那一些条例你去重视它，你就会排斥以圣灵为主的这种灵力。我们要强调是灵跟肉之间的区别，而不是在强调说今天因为律法是条文是字句是一条一条的冷冷的冰冰的，那这些东西呢 是对我们来讲是束缚的，是不自由的等等的，引申出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些负面的说法，那些就不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因为字迹言文只是说他写下来的成文的，就像我们今天圣经，圣经不是我们写下来的吗？不是成文的吗？那今天很多人遵守了圣经了吗？并没有。所以你按照成文的，你听了你看了，不见得你就明白，不见得你就能够有力量去遵守。同样的，当他谈到经义，就是在讲到那个你要凭着灵，凭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你明白了，加上了你有信心，然后你去行出公义的事情来，那神是凭着这个你的信心跟你的公义来报应个人，而不是凭着说犹太人说他们今天我们也有译文的这些所谓的成文律法，他们也有说的所谓肉体的割礼，然后他们就以拥有律法，依靠律法来作为我们就是神选民，把成文的律法放成所谓像神明一样的供奉的地位，却不好好的去明白，像耶稣所指责他们的，你们只收古人的传统，不去真正的去来明白神为什么要赐给你们这些诫命典章的真正的含义。因为人的传统很可怕，人的心的硬的那个地步，随便的来照自己的想法去侍奉神，这个也是我们远古以来一直到现在，从该隐犯罪的这一种宗教性的这种谋杀一直到现在，我们应当好好慎重这一点。不过我另外我要再特别，因为上个礼拜二至五章后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没有讲完，我稍微补充一下，你容许我稍微再讲一下，就是二十五章神为什么在这个二十五章里面特别记载大卫王在听完了亚比该以后，他的丈夫拿巴死了，他就很高兴的送赞神，然后打发人去娶亚比该为妻，没有错，就字面上来讲，大卫真的是去娶了这一个亚比该做他的妻。我们知道，就圣经的角度来讲，律法并没有限制说一个丈夫已经死掉的人，他去娶他为妻。我们的问题也不是在这里，我要探讨的也不是说，那今天大卫多妻的问题。事实上圣经明明记载就是多妻，圣经并没有以一种你是多妻的就来反对他，很明明的下判断说大卫多妻是不对的，因为圣经不是在重视这些事情。律法也会有记载说人若二妻，律法禁止的是如果你二妻当中你不可以偏爱哪一个人，因为你偏爱哪一个妻子就偏爱他的妻儿子，结果让他产业就多一份，不是的，律法不在乎这一个你是二妻或三妻。很多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到，二妻三妻在族长时代，像亚伯拉罕来讲，像雅各来讲，像列王来讲，我们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就摩西来讲，摩西本来娶米甸人的妻子为妻，以后他又娶了另外一个人为妻子，当然那是民数记第十二章，当然也有人讲说那可能就是指米甸人为妻，但是至少因为娶妻的事情发生了争执。圣经上不是因为说他今天他娶了二妻导致于就是违背律法，而是圣经强调因为借题来发挥来毁谤摩西。好，无论摩西、亚伯拉罕、雅各，甚至以后的列王等等，像所罗门他违背了神的这个诫命的原因，是因为他多利贫灰，而这些多利贫灰是外邦的贫灰，这些外邦的贫灰导致于他心被诱惑去敬拜别神。另外虽然也禁止他多利贫灰， 最重要的是因为怕他去违反神的律例典章，被诱惑去敬拜这些嫔妃他们的各国的神明。立法是禁止这个，而不是说今天立法说你今天就不可以有两个妻子。知道如果我们反过来讲，我要讲的比较切入的重点就是，拿巴跟亚比该就等同于大卫跟扫罗王之间的关系。这个上一次我已经讲完了，但是这一次我要再讲的就是说，就亚比该以后的归大卫，他急切的这样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讲出另外一种比较对比相称的，就是亚比该跟耶拿丹之间。圣经当中在二十章里面，他不断的把耶拿丹跟大卫之间的立约，他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来等同对比于那个亚比该跟大卫的对话和他们之间所做的事情。我举了七个地方来做一个评比，可以让我们来明白他经文他故意是这样的说法。第一点，耶拿丹跟大卫是立约的，是相依相知相爱的。第二点，二十六节说亚威的生命和你的生命，在二十章的第三节，他也是出现在这里。亚威的生命和你的生命，这是一种启示的言语，动词都一样。同样的誓言，在二十六章的 B 那个地方也有讲到说，耶拿丹他对大卫的誓言。同样的，在二十八节里面，他信神必来坚定大卫的家，查不出大卫什么过错。同样在二十章里面，耶拿丹也说过这样的话。二十九节里面，我说是二十五章的二十九节，他说如果仇敌呢，他会向那个大卫的那个抛弃的那个鸡弦子，他们会这样的被灭亡。这个跟十七章跟十八章大卫对哥利亚，那么耶拿丹他对大卫的这样的一种回应，这个都是一样的。再来，这个三十节跟三十一节的流无辜人的血，那说耶拿丹也为大卫去请命说，在十九章的五节说杀无辜人的血是不可以的。最后谈到说三十四节，谈到神来要借着这个神也谈到的这个拿巴，他这一个这个他被神击打，而大卫他要来灭尽拿巴的这个全家所有的男人。耶拿丹他也求大卫来留下他的家，最后特别谈到说平安去吧，这个平安跟这一个所谓的耶拿丹对大卫也说，在二三十四节跟四十二说你平安去吧。所以他经文有很多的重复，耶拿丹跟大卫之间他们在那边相知相爱立约的这些事情。我的体会是这样，耶拿丹是没有因逃难而跟大卫在一起的了，这代表有两种，一个是跟从大卫逃难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他没有办法逃难，像耶拿丹这样的人。虽然如此，他们也是支持大卫的人。那这两种人，耶拿丹他跟大卫立约，耶拿丹他也知道大卫一定会做王，但他仍然留在扫罗王的身边，一直到我们知道耶拿丹跟他的父亲一直到跟非利士人打仗到战死。如果我们来看看，好像这个是不好的，但圣经当中他并没有去评论说耶拿丹因为他跟扫罗王 去占这件事是不好的。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大卫的这一个哀歌里面，他追悼的这一个歌词的里面是称颂这个约拿丹，而且对约拿丹比那个妇人的那个爱呢，他是更深更强的，这一点他反正是凸显约拿丹在这一方面的好。因此我们要了解到，当主耶稣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有一种说，因为有别人不愿意来跟我们一同跟从你，那就要禁止他奉主耶稣的名的这种人来赶鬼，就要禁止，就是说不可以，没有跟你们一起来跟从我，便不见得就是来敌对。我们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新旧约，新旧约他在记载的有一些他要强调的主题重点，但是他在对称式的或是他特别的所记载的这种特别的用词，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他有另一层面的讲究。约拿单就好比亚比干，亚比干就好像约拿单，所以圣经上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或是父子之间的关系，那大卫跟扫罗王呢，他也有父子之间的关系，但他也有似乎是跟夫妻之间的那种我族和我是你仆人的关系，这个很特别。所以拿巴跟亚比该，他只是以一种他的男人他的主不行，而妻子是聪明，这个角度来看，就好像扫罗王是主，但是大卫王是仆人，这彼此之间的关系来彼此来对称。而约拿单跟扫罗王之间的父子关系，就好比说大卫跟扫罗王之间也有父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无论夫妻关系或是父子关系，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有时候尽管它是很多面的，而这种多面的层次你要把它融合来看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到事实上亚比该主要象征的含义就好像约拿单一样，在他不得已的时候，他必须要在这一个他的拿巴这个帐屋底下来服侍拿巴，拿巴不见得能够来听这个聪明的女人的话。就像扫罗王一样，他虽然有约拿单这样的一种在他的旁边不断的来劝诫他，扫罗王并没有听他的孩子的话。啊，一直到这一个扫罗王他死亡了，神另外立了一个合乎他旨意的这个大卫，就是亚比该事前就已经看得到，这也是约拿单事前就已经看得到。所以我们对于神所显义的人，亚比该跟约拿单他们都有先见之明，他们就有付出真正的行动去跟随，这是经文要告诉我们重点，而不是在乎说那一种你在身旁上的一个跟从。你在身旁上的跟从是亚比该，但另一层面的，有人没有真正的跟在这个大卫，不是他不要去跟从，心念也有两种的，一个是尼哥底母，是阿难做门徒，一个就是约瑟，他们都是公会里面的人。公会里面的人不是全部都坏，公会里面的人也有阿难做门徒，他们不能够明明的来做他的门徒，但他们也是支持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耶稣死后他们会出现，他们会来表明他们的信仰。反而他们比那个跟在主耶稣旁边可是一到最后的关节的时候他们跑掉了，连耶稣的尸首他们都不敢去领取，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圣经上有不一样的一种写法， 要来教导我。我是用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晓得大家的认为怎么样。另外二十六章比较特别，就是大卫他主动的去探听，以前都是他逃，但他反而夏亚逼迫他了，他反而跑来扫罗王旁边去拿他的枪，这是要来证明他真的无意来杀害他的王，就是亚威的受膏者，人家要杀害他害自己。所以由大卫的主动探听，他用了一个七个动作，而这个七个动作在圣经上很清楚。那他用三不断的重复，这个很特别。无论是三或七，我现在没有什么时间来讲这些结构问题，但是至少就结构大体的结构来讲，那真的是照我们弟兄他所说的。A 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 ，B 第六节到第十节，那这里是下半段，那因为亚威使他沉沉睡，这个是中心的，所以记得这个时候亚威所做的，提到说人在做，那以后的这一个一万三节。三节到14节，这一大段的也分两两的对称，我没有时间了，但是要告诉我们的是，他常常用一种两两的对称后左右的对称要来告诉我。那最后的 A1 就是25节，这两个人就回去。那 A 跟 A1 的对称以及 B 跟 B1 的对称，那么凸显出一个中心点，因为亚威沉沉睡，因为亚威使他们沉沉睡，这个是中心点。那就要告诉我们，大卫王今天他当的这个经历以后，他反而他的信心很刚强，他能够主动出击，他不再像以前逃命。这亚威的作为，亚威的恩典跟作为才是我们今天要去重视的。25章最后面特别谈到两个大卫王对亚威神的称颂，是要证明一点，神不要办法了解，你明明看到恶人为什么不除尽他，反而要对他好。事实上在很多的事情，除了我们自己个人也有问题，神会阻止之外，也有神另外的一种好意。所以我们读圣经，大卫他会两次来送战神，这有神特别的含义。还有26章，神让他沉沉睡着，对比的最后，我们发现到27章，大卫这次又跑掉，他基于你的计谋，就想说人家会害他。很奇怪，这么大的反差，问题在哪里？经文就是要告诉你，一切是神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大卫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大的勇气去主动来到扫罗王。他很明知道今天他不能够离开亚威的产业，他必须在那边侍奉神，照神所定规的律法去侍奉神。可是他对自己的人的计谋又出现，可以他告诉我们一点，说信心不是永远长远，信心不是说我们今天这个高峰就永远达到高峰，不是。人真的就是人。26章的高峰为什么到27章变成低谷？这么大的差距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讲了，如果你不是凡事以神为第一，人常常会这样子，神看不见，但四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不好，我说他就会看到地面，看到四周，他的看到死，这是一种很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就要告诉我们，一切真的是出于神的这一个恩典，不在乎人。圣经当然也教导我们不要去 借鉴，依靠自己的聪明啊，我们要单单来认定雅维，那个认定就是认识雅维。我们认识雅维吗？我们真的认定雅维吗？不见得。但是可以显出来，大卫他还是有他的能力。所以，就我们这一点来讲，就我们自己要好好警醒，好好祷告，要好好读圣经，好好以一种我们是不是真的达到了神要叫我们常常神的恩，以神的爱，以神的公义作为我们今天行事的准则，而不是去常常去衡量别人，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看别人眼中的刺胜过我们眼中自己的良木。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可能比别人好一点，我们多做了一些善功，但这不并不能表示我们永远就是这样好。这些好就像保罗往扫罗他自己说，这个今天的这个保罗他说，我今天能够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神这样的劳碌，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他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好像是第十节或者第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能够来服侍神，也是罪魁的这位保罗竟然蒙召，这显出神的这个忍耐，不是说保罗他有什么多好，以后他蒙召了能够比别的使徒更大的劳碌，也不是在乎说今天他的这样的一种劳碌是值得夸耀的，他说这是应当的，这好像还债一样的，因为神给我一个机会来还债，神给我一个恩典让我来还债，我不好好的还债那有祸，因为我做工传福音是不得已，如果我不好好传我有祸，那个人都手上他都这样讲。可见保罗当然也鼓励我们要好好的甘心乐意的好好的来还债，还这种福音的债，还神救恩的债，好好的认真的努力劳苦的，比别人还劳苦，而这种劳苦就是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真的是在我们蒙恩之前有恩，在我们蒙恩之后有恩，在我们蒙恩之后也更多的受苦也是恩典。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的是雅威让他成人睡了，真的雅威让我们有高峰，同样的雅威所有会容许我们，不顾我们，不理我们，让我们成为低峰，让我去经历这种低峰里面的危险，这是不好，就让神赶逐以色列人出去。难道神赶逐以色列人就是他不爱他们吗？不是，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常常在讲，当神赶逐他们的时候是要叫他们去好奇为主，你们不在我的产地上好好敬拜侍奉我，不按照我的律例典章好好来做行公义的事情，好不好？那你就到外邦别的地方去侍奉他们的神，你们去过他们的那种侍奉神的这种生活那种情况吧。等你们以后慢慢去对比了，原来以前跟现在是那么不一样的的那种状况以后，他们才会悔改。这以色列应尽的罪还需要这样漫长的赶出去，让他去经验，让他慢慢才了解到原来回到亚威的应许之地是多么的美好，他们以后就不敢再随随便便的跟外邦人立约。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为什么外邦人在以色列人攻占进迦南地不久以后，他们就跟外邦人偷袭，不完全把灭了，他们自己本身就违背了神给他们这样的要灭绝性境的这种命令，所以神就留了这些外邦人要成为他们的望罗，成为他们胸中的刺。为什么肋旁的刺？就是要告诉他们，我要好好试验你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一些外邦人来被留下来，来试验你们肯不肯真心的来听从神的诫命。可惜并没有真心的因为这一些外邦人留下来，来真心的来听从神的，因此到最后他们就是被赶出去， 敢出去的人，有一部分移走的人，他们大错误了，真心的悔改，回到来遵守神的雅各生命，那神保留做。那这种原则，犹太人如此，外邦人也是如此，外邦人也是一样。你本来是被除灭的，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可是你知道你错误啊，知道你拜别的不好啊，你在那种异教的这种神明底下的那种生活方式，你认为你达不到真的神所要求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福分的恩典，你赶快归正。所以福音给外邦人，这个福音就涵盖在这方面的用意。所以我们外邦人今天蒙恩，跟以色列选民一样的，同成为神的后嗣，同得这个应许之福，同成为一体。但不可以说今天得的神恩，结果呢？结果我们竟然只要恩典，只信恩典，而对蒙恩之后，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要好好去谨守，不要违命，否则就会遭很大的咒诅，被逐出。反正今天的外邦人认定，我们今天不要去遵守这些律法，因为他强调说，既然是恩典，那就不要行为。那既然不要行为，那律法是强调行为的，那我们就不要去遵守律法。那既然律法是强调这种行为的，那我们就不要信教。那这样的一种推论就很会，那就会变成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仍然是罪人，这也是撒旦做的。同样的，我们也了解26章跟27章，一个在应许之地，他就是那么离开了应许之地，人的计谋，或是亚吉他有另外一种外邦人的这种计谋，这个人的计跟人的这一个彼此之间的约定，事实上多远离了他在神中心的目的，离开了亚威的产业，离开了亚威的面前来侍奉神，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如何留在亚威的面前，如何在亚威的产业上有份，来侍奉真正我们的亚威真神，那个神是谁？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认定他吗？原来你认定这位亚威，你认识这位亚威，一定按照他所说的话，你不按全然的纯一的来了解，去照着亚威所说的律律典章来侍奉神，你就是在拜贼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听到最重要的回应，因为这样的回应要告诉我们，从26章一直到31章，大卫在外面流浪的那种苦，那是都是他自己进他自己惹来的，他受了管教以后他也知道。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说，亚威的受膏者在第23节，就是我们弟兄特别引到的，亚威必照个人的这个公义诚实报应他。难道新约没有这样讲吗？那么23很清楚，神是照个人的这个行为来报应他，也就是照个人的这个公义。他个人的义是什么呢？这只有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舍命就成全了神的义，这个义就归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就不要去行出神的义吗？难道神的义跟人的义是不一样的吗？因此我们要特别在这里强调，是个人的义，神的义跟个人的义跟基督的义是一样的，都是以律法为标准的。诚实这英文是信实，信心。难道信心神的信心没有吗？圣经上罗马书3章3节说，神归到他的信，那个就是自己的诚实。刚刚的第22节说，神的意思透过耶稣基督的信，或者说信使，那个信使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使，也是这里的诚实。然后呢，是加给一切信的人， 一切信的，那就是我们呢、啊，我们的信呢、啊。所以神的信、人、基督的信和人的信都一样的，啊，因为一样的标准，因为一样的内容，所以我们才能合一、啊。同样的义也是一样的，信心的义跟因行为的义，这没有什么冲突。有信心，然后凭着神他的话语的这种应许，他坚持到底，然后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义，后来发犯后面的这个扭曲攻击，耶稣为遵守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所遭遇到的这样的一种困惑、疑惑、逼迫、杀害，你要不要信心？也要啊。所以这样的信心强调在你受逼迫诱惑当中里面的信心。所以以前是因为犯罪，所以成为罪人，被神审判为该死的，你必须要凭信，也就是凭着恩，他被救出埃及一样。然后救出埃及以后呢，过红海呢，他不要信心，也要有信心。而信心是干嘛呢？申命记的第八章说，神把他的律例典章告诉我们，是单靠食物而是，只凭亚威口中所出的一句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是神的律例典章。那你要不要去遵守呢？神利用这个来试验你，那就是信心的试验。所以凭着信心接受这个考验，考验什么？你是不是遵守神的诫命？那还是重心点，遵守神的诫命还是重心点。罗马书的第八章四节说，要叫律法的义能成就在不照着这一个肉体，而是照着灵来生活行动的人。这个也是律法的义是一遵守，这也是说要让我们去遵守律法。所以神必照个人的公义以及个人的这个现实来报应他，新旧恩没有分别。既然新旧恩没有分别，那我们就要守心。我们如何来看新约圣经怎么讲？而这些呢，也是我们今天一定要靠着圣灵，借着圣灵的引导启示，也借着神所立的仆人所说的纯正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好好的信灵法。新旧约圣经它是相福音跟所谓的律法它是相，我也不是说就强调说它只是在强调它字迹或条文，今天也不是说它今天就没有条文，不是的，这个都是一样的，条文有条文的这个原因，哎，那经义有经义的原因，新旧约都一样。我们要读通圣经，就要把新旧神按了一个原则。很多人只强调救恩，但是我最近一直在强调，罗马书在强调的是救恩吗？不是，他在强调神的审判。你一定要去看罗马书里面的因信称义，难道不是建立在以律法为主的这种审判观吗？我们如果注意到，你就会知道，如果拆掉了所谓的律法上里面的审判，还有什么救恩？救恩就是随随便便的不成为真正的所谓的神救恩的这个源头、目的、依据等等。这也是我们在读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变成怜悯王，了解到十九节到二十节，尤其二十节那一种，现在求主不要使我的留在你亚辉面前远的地方。我希望大家去了解这一点，为什么大卫他要不断的最后以求王不要让他再写，是留在以亚威面的眼的地，因为死在外地而不能够死在他能过来敬拜神亲近神这样的一种地方。活着也是白受苦啊，你农药贵的时候